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幸福夫妻去哪里，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我们回来了一个多月，
心不甘情不愿。
为什么？你是不想回来工作，还是不想回来？
都不想
面对现实。
谁都想就是在外面一直游玩嘛，对不对？
一直漂泊嘛。
对。
哎，可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近几年来真的放最长的一次假？
对啊，我认识你以来我们放的最长的一次假就是这个。
嗯，
对，
一个月，
几乎一个月了。
对，而且我在外面玩的时候完全就是过到那个日子都不知道，比如说今天礼拜几，然后今天几号。
对，
我知道这是我们出来玩的第几天，但是我可能就忘记那个日子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
乐不思蜀。
对，然后我要讲一个很荒谬但是是真实的事情，就是我到现在，我们回来多久了？一两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
我的时差还是没有调回来。
对，我也是80%-90%在那边，
就是一直感觉就是
累累的，对不对？
对
的，
就是虚虚累累的这样。可是你蛮厉害的，你回来的隔天就进公司上班了。
那没办法，那要跟我老板交接啊。
就你老板，换你老板去乐不思蜀。
没错，
对啊，走一个多月。现在暑假就好，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尤其很多印度人啊，他们一飞，因为从这边回去要很久的时间嘛，
真的，
他们
飞就要飞一天半，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一次就要放很多天假，不然就是不划算。嗯、
对，不然你想，人家过去也是要 jet lag 一个礼拜。
今年特别特别多的人就是回亚洲或回他们的家乡，像我们小朋友的同学全部都回韩国啦，回中国啦，回台湾啦，回日本啦，回印度啊、嗯、大家全部都在国外那个状态。对，
因为要疫情过后嘛、
嗯、
要报复性旅游一下。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正式 like official 大家全部都报复性出国或回国。
对，而且很多国家它就开放了嘛，
嗯，
比如日本它也开放了，
对，
对吧？就
好，
所以
说到日本，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日本，因为我们出去玩第一站就是日本，就是回台湾之前，我们先去日本玩了大概9天-10天，
嗯，九天，
嗯，然后跑了三个城市，就是东京、京都还有大阪，就是最 popular 的三个大城市。
嗯，
整体来讲，你去了之后，跟你想象中的日本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落差，还是觉得差不多？
嗯，我先说说具体的好了。
好啊，反正我们今天就这样来聊日本的感想。
我觉得我们先一个一个来。
好，
首先我们先从我们上飞机，我们坐的是 ANA ANA，
对，
全日空。
嗯哼，
你觉得全日空怎么样？它作为基本上持续可以在业内可能通常都是前10名的一个航空公司、
嗯、
你觉得服务整体跟你 know 这整体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三个字，
嗯，
非常好。
哦，
因为作为女生来讲，我都觉得那空姐非常的赏心悦目。其中有一个，你知道我在说谁吧？
我知道。
对、
嗯、
那一个我真的是觉得她真的可以马上就去演电影或演电视剧。
对，
有点混血的那种，
混血、嗯、
那种日本女生非常的漂亮。
嗯，
嗯，
而且她只要跟你讲话一定都笑笑的，
非常，
我特别喜欢那种、嗯、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一定就是眯眯眼然后在那边笑笑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作为在国内，就是美国国内，因为你经历过太多美国航空公司的服务之后，你就觉得哇，天哪，亚洲的服务实在太好了吧，人也太和善了吧。
对，就每个人都超 nice 的。
难道我们现在要求这么低了吗？只要 nice 我们就哇，天哪，你怎么这么 nice。
嗯，
对，不过他这个服务真的是没得说。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人家，很像有点像变态一样，我觉得那个女生真的好漂亮。 anyways， 然后整个服务啊，什么餐点啊，虽然是经济舱，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不错，餐点到一切的。嗯，然后会送小朋友玩具啊。
对、
嗯、
而且真的是喂你喂到饱。就我们订的是红眼飞机嘛、
嗯、
就是半夜1:30起飞的那种。
嗯，
本来想说就上飞机赶紧睡觉就对了。
对，
结果 no， 上飞机先来一餐。
对，
让你饱着肚子睡觉。
对，
好，然后那个哦，那个电影很多，然后我就已经睡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旁边我们大儿子就一直一个电影接一个电影的看、
嗯、
我就想说哎，总共也就可能真正能睡觉的时间可能也就8个小时，你还在那边每个电影每个电影这么看。他看到第二个电影我实在忍不住，我说你给我关掉睡觉。
然后我们下到日本之后，东京就马不停蹄的开启一整天的行程。
当时给我的最大的一个 shock、嗯、真的是 cultural shock、
嗯、
就是我们乘坐他地铁的时候，
对，
哦，那个人山人海，然后再加上地铁的那个复杂那个
程度、嗯、
真的是我当时，而且我们第一次用 Google Map 就来看他的地铁还没有太习惯的时候、嗯、真的就是一头雾水，就搞不懂，然后又是日文夹杂的中文，然后那样又是
英文
在那边完全看不懂到底是怎样，它的 platform 是 you know, 该怎么看、
嗯、
就不知道，然后当时就很有点 frustrated。
东京地铁真的是我目前全世界坐过的地铁里面或者任何捷运里面是最最最错综复杂的
嗯，
而且每个线之间然后要怎么转乘，然后地名，然后往哪里，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人又多。
对，当时我真的有密集恐惧症、嗯、
真的。
我第一天你跟我，对不对，我记得你在地铁里面你说你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你都有了我当时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 like, 怎么可以这么多人呢、啊、
对、
就是、
然后我们其实去日本旅游之前，我们有给我们的小孩有点心理准备，就是日本尤其是东京这种大都市一定是人非常多非常挤，然后挤地铁的时候一定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 personal space、
嗯、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几乎没有距离，然后我们还给他看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pusher,
对，
就是专门有一个职位就是在地铁就是把人这样硬挤硬推进去那个车厢的这样子的人叫 pusher 嘛，然后他们看着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然后那种我真的亲眼看到那种漂漂亮亮的女生，日本女生打扮的每天这样子很光鲜亮丽的，然后就要被在地铁上这样被挤耶，就整个人与人之间就挤在一起。
而且第二个 culture shock、
嗯、
就是在东京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在穿正装、
嗯、
我们夏天去已经是最热的时候了、
嗯、
我们都是那种短裤啊夹脚拖啊，就是穿的跟好看一点流浪汉一样，然后就看大家全部是公文包，然后穿着那种带领子的、嗯、
西装
就短袖衣，但是是长裤子、
嗯、
然后觉得你们不热吗，然后甚至有的人还打领带
西装，
真的、
就走在路上每个人的那个步调都非常的快，节奏都非常的快，然后就黑白色，然后每个人就这样子上班下班、
嗯、
然后不会有人在那边聊天跟你废话，
没错，
对，
尤其是在地铁上、
嗯、
地铁上真的就是他们说的完全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说话的，
真的，
然后什么手机都不开声音，就 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的，就只有那个广播的声音，
真的也不会有人在地铁里面讲电话。
嗯
嗯，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只要上地铁就是所有人都低头看手机嘛、
嗯、
然后我就瞄了一下他们都在干什么、
嗯、
就大部分人都在玩游戏，
真的，
对，尤其是那种有那种大老爷们你知道吗还在那边玩 Pokemon 呢，在那滑呀滑呀，我就说哎，这不是我们小孩子的，
哎，很多大人呢，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就在玩游戏，那种手游，
嗯，
真好多哦。
然后在日本真的很多 Pokemon 可以 catch, 而且很多那种很稀有的像我们小孩子啊就一直在那边玩，就抓到很多只那种超级稀有的 Pokemon。
哎，你还有在注意他们抓的东西哦、
啊、
我完全没有注意耶。
对，而且甚至只有些是只有日本才有的。
哎，
然后有一点我其实很不喜欢的，就是你知道他们地铁有一次我们坐错地铁了、
嗯、
坐错方向了、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下去以后就到对面的那一站坐回来，
跟台北捷运一样，可是发现
不对、嗯、我们下来以后往对面就走到那个 platform 的对面，
对，
想说应该是往回程，完全不一样的线、
嗯、
我就 like 哎，然后就发现如果我要坐往回程的我必须要又坐电梯上去又怎么走走走要下去什么，就是一完全去到不同的线，就觉得很繁琐，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让它简单一点呢、
嗯、地铁这东西实在太多可以讲了，东京的地铁实在是我真的觉得它其实是可能是乱中有序，但是作为我们第一次去的观光客来讲真的是很 overwhelming。
嗯，
我必须要提到一个非常惊悚的事情，这个地铁真的，我们那一天是要从哪个点 移到哪个点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我们扛着我们所有的行李箱，
对，我们是要坐新干线的，
新干线、
嗯、
对，要从东京去到京都好像，
对，
那时候我们就大包小包，然后天气非常热，然后所有的人五个人，结果我们就在地铁上面丢了一个人，
嗯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上班时间，然后大家都很多人，然后那个车厢一开所有人就往里面挤这样子，然后我们用所有的行李箱，然后我们的行动就会非常的缓慢、
嗯、
结果呢大 对对对对，全部进去之后呢，四个人进去了，最后有一个人留在车厢外面，就是你爸爸，
对，
就是我的公公，然后他提着自己的行李箱就被留在了车厢外面，
对，门就关了，我们就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就很像演电影，你知道吗？嗯、就整个人，然后我们四个人就看着他一个人在车厢外面，然后我们车就开动了，就离开了这样。然后我们整个就吓傻了，就整个就觉得心脏漏跳了好几拍。
对，因为语言又不通嘛。
对
对，然后我爸又很老了，所以就觉得不会临危去处理这些事情，就很怕他，嗯、比如说就又没办法去跟他沟通嘛。
嗯，可是万幸的是呢，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有还是有微信嘛，可以沟通。
对，
我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是丢在外面是一个小孩，那我可能就真的要回去找他了。
对啊，
对。就希望他不要乱跑，就留在原地。
嗯，
但你就微信跟你爸说，就是坐下一班车，然后再过来跟我们会合，我们在下一站等他。
嗯，
哇，这真的是
小惊险，对。
然后说到那个行李箱，我真的是不得不说，东京怎么可以这么的不怎么讲，对行动不便的人很不 friendly， 就他很多上下的楼梯，他也有电梯，但是很少，然后空间又比较小。
没错。
整个不管是厕所还是地铁还是什么商店什么的，就看不到太多那种无障碍的设施，就很多就是楼梯，你就是要走。我想说真的很少看到那种比如说轮椅啊，或者是哦有娃娃车啦，那个推车 baby 的车，但是也是很少，因为你真的推那个出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对
对，上下楼梯就要
扛。像我们就拿着大包小包，每一次走捷运站，然后突然看到 oh my god 一大截的
楼梯，
然后想说那最近的电梯在哪，一看哦好远哦。
对，
而且每一个电梯超
超小，
就基本上你进四个人加行李就满了。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扛着行李上下楼梯，
嗯，
很可怕。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会觉得东京不太适合带那种小小孩去，你不觉得吗？就是你要推车啊，或者是你在拿行李的那个移动的那个之间，
对，
行动非常的不方便。
对，如果你要大包小包带很多东西，包括小朋友的话，可能还不是那么的 friendly。
因为我们小孩是一个8岁一个10岁嘛，我觉得其实在一个 borderline 了、
嗯、
因为每一天我们要走非常多的路，他们必须要自力更生一样，就是要跟着我们可以自己走这么多路，然后不需要推着走，然后偶尔还可以帮忙拿一些东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你就习惯了那个地铁的复杂程度，有没有就稍微有点熟悉、嗯、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
有、嗯、可能更多是我要熟悉 Google 的、
嗯、
就怎么样 follow Google 的。
嗯，诶，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还是这样子自助自由行，还是你会跟团还是什么呢？
诶，这个是好问题。
嗯，
如果我是走马观花或者是想就是到不同地方打卡、嗯、可能是跟团比较好。因为在日本你如果要自由行去坐地铁然后这样子走真的有点太麻烦。
哦，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有5个人、
嗯、
所以你要没办法打车，没有办法坐那个计程车。
对，
就非常麻烦。
也有5座的那种可以飞5个人，但是你要 special order 那种。
对，所以我们全部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双脚、嗯、一出门就是要从早走到晚。
对，
嗯，
不过这样也蛮好的，我也蛮喜欢、嗯、这就跟背包客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完全就一个手机然后带你走透透。
我是非常喜欢这样子，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蛮辛苦的。
对，
大家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要想说要自由行然后人数超过4个人的话是会比较辛苦，就一直要一直走走走走，一天大概要走快20000步。哦
哦，每一天都是20000多步。哎，
20000多步吗、
嗯、
真的就走到最后我的脚真的是就已经很真的是很痛。
不过还好我们去日本之前我们有做足功课。
嗯
OK， 像
不是我们是你
啊。对、嗯、我做足了功课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走什么弯路，你知道吗？
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弯路？
比如说很多餐厅好吃的餐厅要预定的。
对
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是赶时间一样说比如说几点之前一定要到哪个餐厅报到去吃饭，所以最后我们找的餐厅全都是不需要预定的。
嗯，
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要感谢我们朋友。
嗯，
他们告诉我说就是很多人他下飞机以后因为手机没有网嘛，对不对，他都需要租一个那个随身的那种网络叫什么发信号接发器，对不对、嗯、但是现在 就是随着手机的这种 advancement， 它有一个叫 eSIM 的东西，
嗯，
所以我朋友就告诉我说现在 eSIM 就很好用，所以我们就在网上订了 eSIM，嗯，这样子我们到了日本就直接开通我们两个手机的 eSIM， 就有那种网路，
对，
就 很方便了。
对，
然后呢万一你的那个流量用完了你可以马上加，
对
对，所以超方便的。
对，就直接在手机上的那个 app 里面直接在追加。哎，讲回来刚才那个吃饭那个餐厅啊，真的是很多，尤其是那种网红店或是很有名的店几乎都要预定，所以大家如果去吃餐厅或想去吃什么地方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
嗯，
然后也不是在 Yelp 上面看哦。哎，日本不用 Yelp 啊？
对，它用 Tabelog。
那是什么？
就是像 Yelp 一样，但是 Tabel 就是吃嘛，
嗯，
日本的吃的意思，那所以 Tabel 那个 log 就是吃的一个 log，
不然就是 Google， 对不对？
对， Google， 其实你如果看 Google， 它有的店它如果接受预定的话它会有一个 reserve 的那个 button，
对，
在 Google Map 上，如果你用 Google Map 去查那个店，它你点那家店它其中有个选项就是 reserve， 你可以用。我们在京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 function 来订了两家店。
嗯，我还蛮不习惯的，因为我是还是习惯 Yelp 嘛，
嗯，
对，然后我有一天就打开 Yelp 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就说哎怎么那么少的店啊，然后评价也很少，结果发现大家不习惯用药在那边， 也是有啦，但是比较少。然后继续讲吃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日本就是 sushi sashimi 嘛，那种寿司很多，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小孩期待了半天，
对，
因为他在美国非常喜欢吃那种 sushi 的那种肉啊，
嗯，
就是什么 spider roll， 你知道住在美国应该都知道，
就是上面杂七杂八的，
对， California roll， 什么 spider roll， 还有什么
caterpillar roll， rainbow roll，
就是一大堆什么卷什么卷，然后 sushi 这样。然后他们，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跟他们说日本 sushi 就是日本的东西啊，然后那边一定很多好吃的 sushi 什么，结果他们超级大失望，因为这个 roll 那个 roll 就是美国人发明的东西，
对，
日本本身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嗯，日本的 sushi 基本就是一团米饭上面盖一片鱼，
就是那个 nigiri 嘛，就是那种握寿司，
哦，
他们有那种 roll。 然后每一次去他们就因为他们没办法吃生鱼嘛，
嗯，
所以那什么握寿司他们都没有办法吃。
其实现在他们的以他们年龄来讲应该可以吃了，
他们平常没有吃不惯嘛，
对，
所以到日本其实他们能吃的东西其实不多，
对，
最后就是一直吃鳗鱼饭。
对，然后他好不容易那个弄那个肉，你知道，
嗯，
他看图片点那个肉就有点像 California 肉，结果来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生鱼嘛，
cucumber roll， 就是一堆米饭，
哦，
中间来一个 cucumber， 我就 oh my god，
真的米饭包小黄瓜。
嗯，所以你觉得日本整体吃的感觉是你就是期望的吗？
嗯，我觉得前一半前几天我就觉得哦都很不错，很棒，很好吃，就吃到后半段呢我就觉得哎好像选择也就这样子了。
对，
就是哦，比如说 sushi sashimi 是一类，对不对？
嗯，
然后盖饭是一类，鳗鱼饭，
嗯，
然后烧肉是一类，然后串烧，
对，烧鸟
那个怎么讲，鸡肉串烧是一类，嗯，
然后拉面
是一类，哦，好像就这样了。就是你说看到很多不同的餐厅好像就是其实都是从这几列延伸出去的。
对
对，像你公我公公不是你我公公你爸爸他就不吃生鱼片，
嗯，
虽然我们两个很爱吃，但是他没有办法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以外要去找餐厅的话，那不可能天天吃拉面天天吃烧肉，对不对？
对，
然后再去找其他的你就发现哎，好像选择没有非常多耶，不然就要吃中国菜了，或者是
你也不可能跑日本去吃中国菜，
对，
所以真的选择
中国菜其实很多啊，日本很多那种炸酱面或者是那种炒面炒饭的中华饭店也有，
对，
但你就不会想吃吗？
是，
对，你觉得呢？你是觉得是选择好像就这样子？
我也是，欸，
嗯，
对，就是我就觉得嗯反正对了，选择很 limited，
还是我们不懂啊？我觉得不可能吧。
懂吗？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它基本上除非是那种很偏门的小吃，
嗯，
不然的话基本上大吃就是这样子，
就那么几大类，对不对？
嗯，当然如果你要去精挑细选的话，你可以说哦，拉面有不同的拉面，有鸡肉底的，有牛肉底的，或者
有那个甜不辣
的
叫什么，嗯，tempura 那个炸物的，
对，
嗯，
哦，不过说起拉面的话，我不得不说，在日本拉面其实算是蛮有特色的。我不能说它比美国的好吃，或者湾区的好吃，我并没有吃到哪家让我觉得比湾区的好吃的。
怎么个特色法？
就是像有一家，我忘了它那个汤底是鲜到，它是鸡汤还是鱼汤啊？感觉就是蛮鲜的。
嗯，
但是呢，它又没有让我太惊艳到。就如果我幻想说它在湾区开一家店的话，我相信一开始因为它作为一个噱头，它可以是很 popular， 然后大排长龙。但是排个可能半年，我估计就冷了，因为它不符合湾区的这边的一个胃口吧。我
湾区的胃口是什么？
就是可能要多重口味、多油。
有吗？那是你自己吧？
没有，就是要
no，
你不能太淡
no，
真的
哦。这边说一下，我们两个吃拉面的口味实在是非常不一样。我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猪骨汤卡祖那种。你呢？
不是传统哦，你是喜欢淡的是不是？
没有，我不喜欢淡那种太淡的那种盐的或者很淡的酱油，我也没有很喜欢。我就是，
可是日本很多啊，
日本很多，对不对？
对啊，所以啊，那你说那些开到美国来可以吗？它不行啊，
它一定要有重口味跟那个淡口味的选择。那你呢？就是什么都是重口味，
是
你重口味重到它给你一般的那种辣味噌都不行，你还要另外再加重油、重盐、重什么？我就觉得你讲难听一点，你就在讲吃一碗 per 乌恩，
没那么夸张了，
没那么夸张。但是你真的是非常重口味，所以你到日本的时候，你就觉得普遍是偏淡，对不对？清淡。
所以我是觉得啦，以吃来讲，拉面来讲，我就湾区那几家，我觉得还是这一直有人排队是有道理的，
就符合你的口味啦。
对，
我们想去吃一家拉面，没有去吃到，很特别。
鳗鱼的
那个鳗鱼拉面，
那个鳗鱼它只是就去一次的，你叫你动不动去的话，我觉得。
可是我们去外面玩不就是要尝鲜吗？平常吃不到的。
是
我没吃过鳗鱼拉面啊。对啊，
对，可以去试试啊，下一次总有再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因为五个人嘛，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变得说你大家要的都不一样，
众口难调。
对，像小孩比如说你问他饿的时候想吃什么，他可能说我要吃拉面。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我爸或者就会觉得，哎，我不是昨天才刚吃过为什么要吃，对吧？所以你就很难去 make everyone happy。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电影看多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那边的餐厅每个都小小的，然后师傅或者是厨师就在你面前做饭。你就觉得哇，越小然后越急，然后那个厨师离你越近，你就觉得哇越好吃，那个气氛让你觉得那个食物更好吃了。
对，哦，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点的有点 carried away， 就觉得哦这个好吃，那个感觉也不错，所以就点了很多，发现吃不完的时候想打包走，对不对？可是日本大部分不给你打包的。
对，不知道为什么耶，他是怕回去不新鲜了还是不好吃了，
不知道。
哦，对，你提醒我，我们第一天我们去吃那个拉面的时候你记得吗？第一天晚上
小孩都睡着了，
没错，点一点呢，然后每个人都那时候很饿嘛，又累又饿，然后每一个人都点了一个大套餐，拉面套餐，有炒饭，有什么那个牛杂，那个
煎饺，
然后有其他的汤什么的，每一个人一个大套餐。点完之后呢，菜还没上来，两个小孩就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就是睡死过去了，你知道，因为太累了那个时差，然后怎么摇都摇不醒。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欲哭无泪啊，然后菜都上来没有人吃，我就问那个店说，不好意思，他们真的睡着了叫不醒，这个可不可以打包带走？他说 no no no， 不行，不可以。我就觉得天哪，然后我们就最后我们大人就把它硬塞，
三个人吃五份菜，
真的就把它硬塞进去。我哇，真的不给打包。你觉得，我刚才这样想，你觉得他们当地的人英文程度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刚才讲的都是，
就每一次我们去点餐，对不对？我其实无所谓，我还想去练我的日文，对不对？但是就
忘记讲这个东西了，你的日文啊？
怎么了？
你号称什么？当初是还蛮那个溜的，结果呢？这一次你觉得有用武之地吗？
有啊，当然有啦，就起码我能
蹦出几个，
对，蹦出几个，然后懂他
在说什么。
对，但是就是还是
最后还是要讲英文。
嗯，其实就 我经常英文跟日文穿插的，你知道吗？
对，你偶尔会蹦出 一两句日文，我就诶好像还蛮不错的，但大部分还是英文。然后你就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那个手啊脚啊都要来比手画脚，因为好像一般人好像听不太懂。
对，像点餐的时候，比如说哦这个东西我要几个，那个 几个那个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你讲完了以后他就跟你讲一些什么哦可能特殊的时候、哦、这个可能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就听不懂了。
我真的很没有用，我每次点的那个菜单点那个图片说什么一几米一几米沙西，我就会这样，然后就每然后那个人就会就重复跟我用手这样比，然后一二三，就是最后还是要比手画脚。他们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非常非常的和善，但就是语言沟通就是真的是要比手画脚，
对，
加在一起才可以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出于礼貌嘛，对不对？想说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所以我都会一开始比如说问哪个东西在哪里，对不对？我就会直接用教科书的那种日文说啊，这个东西在哪里，让他可能以为我就是会说日文的，那他就很流利的用日文来跟我讲。
拜托，教科书真的不可以。
No 教科书可以，关键是我讲的
很奇怪。
没有，我讲的很流利，
很教科书，
我讲的很流利。 OK， 这个是重点，我讲的很流利，所以就造成他认为我是会日文的。
哦，
然后他就
滔滔不绝，
对，滔滔不绝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就露馅了，你知道，就我就哎，
我就只会讲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其他都不要问我。不是，我以为你要说教科书上面其实很不生活化。
其实还好，因为我也知道我没有完全用教科书讲那些敬语的结尾，对不对？我大概就是讲一些在中间的那种。
哦，就好像英文你用教科书来讲，比如说 How do you do， 就是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话，大家就一听就是哦，你不是本地人，就是说这个母语的。对，
但是没办法，反正就是一个 experience， 一个体验了。对，搞到最后我们小孩都会一两句了。
有吗？
对啊，像那个我们大儿子啊，他要每个地方他去找厕所嘛，我就教他
什么
就是厕所在哪里嘛，对不对？
没有啊，
他
最后还是讲不太出。
没有，他就讲，他就我就跟他讲厕所是什么，然后在哪里，你就这样讲就
对了。结果是什么来着？
就我太来哇多口，这样我就说你就讲我太来哇多口，就这样子，或者是我太来嘎林瓦斯嘎，对对。
要是我就我太来，就是那个音道就多口。
对 ，anyways， 对我大儿子就学了，然后就去讲，讲完了以后，哎，好像真有用。人家看一个小朋友这样讲，人家也是就直手比手画脚就这样讲，但是讲的很简单，他自然也就听懂了，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知道最糗的是什么吗？就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筋一直没有办法转换那个日文的日语环境的模式，就是最简单的谢谢ありがとう，对不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对，
我常常最后我就跟他说Gracias。
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我头三天最后我人家跟我弄完我都
Gracias。我就觉得他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西班牙语？就觉得我们现在在 Cancun 还是墨西哥？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耶。去 Cancun 太多次了，
因为在加州就是英文，其他最多就是西班牙文。你要讲第二语言的时候，你就会讲到西班牙文。然后我每次都讲完就是 Oh gracias， 然后就 Oh arigato， 就整个就是很错乱，你知道吗？
对，
真的超糗的。然后讲到这边呢，我一定要再提醒大家一个东西，我们旅行之前千防万防，就想说哎，我们这次要去日本跟台湾，哦，台湾，讲到台湾的夏天很多蚊虫，对不对？要带一些蚊虫的那个防蚊液啊，或者是被叮了之后要擦什么药什么的，在台湾要非常小心。殊不知我们在台湾之前的日本就已经被叮得乱七八糟了。
对
对，这个真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尤其最惨的是我们大儿子，我们那一天是去东京的一个明治皇宫，然后那个明治皇宫呢 其实还不错，很棒，很漂亮，是在一个小森林里面的一个感觉，
对，
全部都是很绿，然后很还蛮阴凉的，非常的棒，里面可以散步，
很多树，
很多很多树，就像小森林小树林的感觉。
但就因为这个，
没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想说，哎，就是一个皇宫嘛，就是那种平常的一个行程一个景点之一，没有想到我们去完那个树林皇宫走出来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脚呢就面目全非，就被叮得非常的夸张，然后那个是叮到已经就是每一个都肿得非常的大，然后小孩子他又克制不住自己，然后就去抓嘛，然后抓了又会抓破，会抓流血，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们就赶快去买药给他擦，结果还是没有用，因为我们就买一般的蚊虫药的那个药来擦，去日本的药房，结果未来就接下来的大概两三天他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整个脚就整个肿起来，然后因为他有抓破抓伤，就感觉有点像又要感染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他脚很痛就没有办法走路，到了京都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哇他这个脚已经不行了，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去看医生，我真的很怕他感染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就到处去问医院怎么走医院怎么走，然后那天是什么假日还是周末还是什么的，就是没有很多医院开，对，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问到一家医院之后呢，他就说外国人要去看这个医院呢挂号费他那时候就说要5000块人民币，他可能是觉得我们是中国来的，他就跟我们说要5000块人民币，然后我那个时候就5000块人民币是多少美金，
七八百美金
挂号哦，然后之后还要再看病，然后比如说他跟我们说你就是你离开日本之前可以去办一个什么东西，但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就说可以再要一些钱回来，然后那时候虽然我就觉得哇天哪好贵哦，但我想说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不想他感染嘛，结果呢我们去医院之前又遇到了一个药房，我们想说好吧我们再进去那个药房问一下，因为通常日本药房是会配那种药剂师的，他们会稍微看一下你的那个情形，然后我们就给他看他的脚啊很可怕嘛，都是就是肿得很夸张，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比较强的那种类似有类固醇的那种药膏，他就说这个药膏就回去擦这样子，擦了不行的话你再去看医生，结果最后好在幸好就有比较好，就没有继续再恶化下去， 对，
其实他当时跟你推荐那个带有类固醇那个，我就觉得这个 OK 了，
可是我们第一次买的好像也有啊，是浓度不够还是什么，
没有第一个没有类固醇，
真的哦，
对，因为我在想说美国医生大概也就是给你开这种药，所以他当他一说哎有类固醇，那我就觉得哦安心了。
第一开始我是用那个翻译说我要抗生素 antibiotics 嘛，我就给他看，我说我要抗生素的，我那时候以为他就是给我类似类固醇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他给你抗生素啊，
但那不
是
一样，
那是带抗生素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
对，第一个那个抗生素没有用，后来那个比较强的那个才有用，但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已经快走投无路就准备要去日本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也问问看美国这边的医生，就是我们儿子的医生，然后我们就拍照给他看，就拍了很多张照片，就是那种看起来很严重啊，然后感觉像有肿啊有流脓啊那种很可怕的那种腿的照片，就问他说这该怎么办，要买药的话应该买什么药，还是你建议我们在当地赶快去看医生，这样我们就寄了一封信来美国医生问，然后那时候好就是时差嘛，他不肯马上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日本买了药，隔天呢他就回了，美国医生就回信了，他居然说看起来恢复得很好，就继续擦药，我就觉得哇，而且那个照片是最严重的时候还没开始擦那类固醇药的时候，
对
对，
都在感觉化脓的，
对，就很严重的时候美国医生说恢复的不错，我就觉得就觉得有点无语，真的是万幸啦，最后真的是有擦那个药之后就好转了，所以大家如果在日本当地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那个日本的药房里面的药剂师你可以去问一下他的状况，跟他讲你的情形，或者是给他看一下你的伤口等等等等，然后如果他真的觉得不行了，他建议你去医院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
对，而且有的药剂师跟药剂师还不一样，所以可能你可以多走几家去问一问。
对对对对，是不是差不多就是日本这一块比较大的感想？还有一个，日本真的是非常干净，干净到他连垃圾桶都没有。
真的，
真的，
你只要是吃完的东西就砸手里，
砸手里砸一天，
对，
真的。所以大家出去呢，可能要自备一个小垃圾袋，就把已经是一天的垃圾，然后吃一次，最后可能要回到旅馆丢，就到处都没有垃圾桶，哎，很偶尔会碰到一个垃圾桶。
还有一个啦，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日本的旅馆哦，你不管再老的旅馆还是新的旅馆，它都很小，都很干净，
很干净，
对
对。
然后每一家的免治马桶都很好
哦，
但是
日本没有普通马桶，
对，但是我不习惯用
免治马桶。
嗯，我还是不知道，哎，你觉得，哎，这个在 podcast 上可以讲吗？
为什么不能讲？
就是用免治马桶到底应该怎么用？比如说你上完大号以后，你是应该用纸擦一遍，对不对？
还是直接冲？还是
对？就我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应该是用纸先擦干净，
先擦再冲，
然后再用
冲？再擦。
可是冲完了以后，你整个屁股就是湿的啊！你再用纸去擦的时候，你那纸很容易就
湿了，
就化掉，
粘成一团。
对，那你怎么擦？嗯，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显得很非常不谙世事，就免治马桶不会用，
真的
就不知道正确的就最舒服的用法到底是什么。因为日本在荒郊野外的地方的马桶都是免治马桶，
对，
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物尽其用，就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它。
对，所以
我们两个好那个乡巴佬。
对，所以哪一个听众要是会正确用法的话，留言跟我们讲。
真的很爱用的人很爱用，
是啊。
你知道我有一个那个白人的，是我上一个老板，一个白人的男生，人高马大的，他爱免治 马桶爱到不行。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买免治马桶是他人生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然后他就说，他就劝说大家一定要去买免治马桶。他说真的真的，你觉得不好用，我用那个全价再帮你买回来。他就觉得真的很好用，真的非常好用。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一定是我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我不知道什么。然后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旅馆小是真的小啊，就是有一次还两次是我们的房间是那个行李箱没有办法打开放地上的，
就打开基本上走不了路了，
没办法走路。对，所以你要拿东西，你要拿完东西再把行李箱再合起来，才有地方宽敞的地方走路。对啊，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去日本的感想啦。那可能跟某些人，大家可能去过日本啊，或者在日本住过的，可能觉得不太一样，或者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很了解一些东西，闹的笑话。
我相信如果若干年后我们再去的话，应该就更好了，
就不会觉得这么的陌生了，就觉得哎，起码来过，或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小孩会更大一点，所以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好吗？大家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或是发现我们真的错过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知道。下一集要继续讲一下我们的旅游的一些趣事。
下一集是不是要讲台湾呢？
台湾的感想吗？
哦，
这次有对你冲击很大吗？哦，就是天气嘛，这最最最最最 最大的。
对，这次去台湾其实不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台湾的夏天吗？
没有啊，谁说的？这是你的 goal 吗？
这是我的 secondary goal。
真的吗？极致的闷热跟湿热什么感觉吗？
对
对，好，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那今天就跟大家聊日本感想聊到这里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